第53篇节期2，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第四个节期，就是五旬节。这是属于第一组的节期。第一组的节期包括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和五旬节。这四个节期可以应用于历史，也可以应用于我们的经历。逾越节是在犹太历的正月14日，在这一天耶稣基督被杀，做了我们的逾越。旧约的逾越节乃是个预表，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逾越节，它是逾越节的实际，是历史上那逾越节的预表的应验。逾越节之后，接着是无酵节与初熟节，基督的复活是初熟节的应验，初熟节之后就是五旬节。这些历史事实能按照基督的历史应用于我们的经历。换句话说，基督在他的历史里所完成并成就的，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这就是第一组节期能够应用于基督的历史，又能应用于我们的经历的原因。我们在得救时，我们经历了逾越节，因着基督为我们被杀，神就能够越过我们，因此我们享受到逾越节的实际。犹太人在埃及所享受的只是预表，我们所享受的乃是实际。这不仅是基督的历史，也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经历了逾越节之后，就开始享受基督做我们的无酵饼，过无酵的生活。基督是无酵无罪的，在他没有罪，我们接受他的供应与扶持，我们就能够过这种无酵无罪的生活。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也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初熟节，他这复活者现今就在我们里面活着。基督不仅是无酵的一位，又是死了又活过来的一位，并且活到永永远远的。他这位初熟的果子在我们里面活着，使我们每日能够享受他。第四个节期就是五旬节，是在基督复活以后七周举行的。从基督复活到五旬节，就是圣灵由升天的基督从诸天之上浇灌下来的那日，共有50天。五旬的意思就是五十天。基督的复活是在七月的第一日，也称为第八日。从这天算起七周，就到了第50天，那天也是七日的第一日和第八日。基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五旬节也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举行。主耶稣在复活之后40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他虽然显现后又消失了，但他从来没有离开门徒。在主复活的那日，他向门徒显现，将自己这赐生命的灵吹到门徒里面。从那时起，他不仅活在门徒中间，也活在门徒里面。主向门徒显现，只是表示他让门徒看见他的同在，并不表示他曾离开门徒。主的显现和消失乃是对门徒们的训练。主耶稣在复活后的40天当中，训练门徒认识并享受他看不见的同在。即使门徒看不见他，我们仍然能够增长并经历他看不见的同在。主耶稣今天也与我们同在，且在我们里面。我们虽然看不见他，却相信他与我们同在，并且活在我们里面。过了那40天，主耶稣升到诸天之上，把门徒留在地上。接下来有10天，门徒们同心合意地持续祷告，然后在第50天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三一神的完成浇灌了下来。这完成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那包罗万有赐生命复合的灵，这样的一位就是三一神的总和，浇灌在代表基督身体的120位门徒身上。五旬节是基督复活的完满结果，而基督复活乃是基督死的结果。没有死就没有复活，主在十字架上受死， 结果是复活。他复活，结果不仅是升天，更是成为经过过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浇灌在他的身体上。这件事是发生在五旬节，所以五旬节是神经纶的伟大显示。因这五旬节所发生的事，基督的身体产生了。在那天以前，神的经纶中只有基督自己来成就他的心意。但在五旬节，基督的身体出现了，来与基督相配，使他成为团体的基督。现今基督有一个身体，这身体乃是他的扩增、扩大、扩展。今天我们是基督扩展的一部分，在五旬节那天出现了基督宇宙的扩展，每一处地方教会都是这个宇宙扩展的一部分。头四个节期形成一组，其含义包括基督的死、复活、升天，以及经过过程三一神那完成之灵的浇灌。这个浇灌产生了基督的身体，做那无限个人基督的扩大、扩增、延展、扩展，使他成为宇宙团体的基督。头四个节期都与基督乃是逾越节、无酵饼和初熟果子的应验和实际，而基督在灵的形态里作为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乃是五旬节的应验与实际。这一切的历史事件已经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已经有份于逾越节、无酵饼和初熟果子，我们也成了五旬节的一部分。五旬节乃是49天加上7日的第一日，这包括八个七日的第一日，从头一个第一日，就是复活的那一天，到第八个第一日，就是第50天。这指明从复活到复活，这里一切都在复活里，因为我们有八倍的复活。我们都是在复活里的人，我们在头一个七日的第一日出生，并且已经来到第八个第一日。现今我们是基督延展的一部分，是他的扩增扩大的一部分。基督不再是单个基督，他现今乃是团体的基督。这团体的基督包括了我们，所以教会乃是团体的基督。我们需要看见我们现今是在五旬节，而五旬节的成分是八倍的复活。这里有团体基督的扩展，这扩展是扩大的基督，实际上就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与他所拣选并救赎之人的调和。宇宙中有这样的调和，这调和达成了神永远的经纶，也成就了神永远的愿望。今天我们对这件事也许领会不多，但将来到了新耶路撒冷，我们将完全领会。你知道新耶路撒冷是什么吗？新耶路撒冷就是那包罗万有，无法测量，在万有中充满万有之基督真正的扩增扩大。赞美主，我们都是五旬节那天所产生基督之扩大的一部分。利未记23章15到16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从你们把摇祭的禾捆带来的那日算起，算足七周，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五旬节就是第50日的节期，这安息日的次日，将摇祭的魂和捆带来给神的日子算起，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这表征基督的复活七倍的丰满，达到完全丰满的境地，为复活的见证担负完全的责任。当天使从诸天之上观看我们的时候，他们看我们是基督复活的见证。今天我们也许仍然感觉我们不洁净，满了麻风和漏症，且被混乱的各种宗教所包围。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基督复活见证的一部分。现今我们是在利未记23章，是在五旬节，所以我们该忘掉一切消极软弱的事物。在五旬节里没有不洁净，没有麻风， 却有基督的扩展。利未记23章16、17节，你们要献新的素祭给耶和华，你们要从住处带依法的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当作摇祭的饼，作为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这表征细面成了两个饼，预表在五旬节阶段之召会的两部分，一部分是犹太的召会，一部分是外邦的召会，二者里面都有罪献给神作为素祭，使神得着满足。利未记23章17节不是说一个饼或三个饼，它乃是说两个饼。这两个饼表征召会这基督身体的两部分，就是犹太的部分和外邦的部分。这两部分分别由耶路撒冷的圣徒与哥尼流家里的圣徒所代表。按照利未记2章素祭中不可掺酵，那么为什么23章17节的饼要加酵烤成呢？这原因乃是在召会这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就是由这两个饼所预表的，里面仍然有罪。我们在使徒行传里清楚地看见这一点，例如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犯罪，以及在第六章对食物分配上有怨言。就如预表所指明的，不仅基督是初熟的果子，召会也是初熟的果子。那预表召会加酵烤成的两个饼乃是初熟之物，基督做细面的初熟之物乃是复活之日的初熟果子，至终这个细面成了两个饼，因此这些饼乃是来自复活那日初熟之物的细面的扩增扩展。就预表而言，这指明基督成为召会，召会乃是基督的扩大，召会这扩大的基督两部分都献上给神，做神的满足。利未记23章18节，又要将七只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一只公牛犊，两只公绵羊和饼一起献上，这些要做燔祭献给耶和华，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做以爽之香气的火祭献给耶和华。这表征五旬节的召会这团体的人献给神做燔祭，绝对为着神活着，同时带着酵的素祭生活，也有奠祭生活，做火祭蒙神悦纳，完全为神和人的满足。在神的眼中，早期的召会乃是奠祭，因为许多的信徒都寻到了，他们将自己的魂生命倾倒出来给神，使神满足。正如基督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的魂生命倾倒出来给神。利未记23章19到20节，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的祭牲，祭司要把这些和初熟之物的饼连同两只公绵羊羔做摇祭，摇在耶和华面前，这些是归耶和华为圣，给予祭司的。这表征五旬节的召会因着有罪，需要基督做赎罪祭，又因与人与神之间交通的缘故，也需要基督做平安祭，同时又享受基督为摇祭。五旬节的召会有赎罪祭、平安祭和摇祭。赎罪祭是为着罪，平安祭是为着交通，而摇祭是表征复活。当然这三种祭都是指的基督。利未记23章21节，当天你们要宣告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无论你们住在何处，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这表征蒙神救赎的人，就是召会，需要与神一同享受基督，不需要人劳苦加上什么，一切都已经做成并完成了。所以召会不需要人的劳苦，不该劳苦，只该安息。利未记23章22节， 你们收割地的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收取遗落的庄稼，这些要留给穷人和外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表征基督在五旬节复活里的恩典，还有剩余给我们这些贫穷的外邦人，使我们能够有份。我们乃是穷人和外人所预表的，我们的份乃是遗落的庄稼，这是神恩典中特别的一份，由马太福音15章迦南妇人的事例所说明。主耶稣对那个迦南妇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那妇人回答说，主啊，是的，就是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迦南妇人没有被主的话激怒，反倒承认自己是狗。他还看见基督这个儿女的饼已经被犹太人丢弃，成了桌子下的碎渣，给外邦的狗享受。这就是留给穷人和外人遗留的庄稼，田角的庄稼。我们是贫穷的外邦人，但我们有五旬节的庄稼做我们的份。现今我们可以享受五旬节的三一神、五旬节的基督，以及五旬节包罗万有的灵做我们的份。这份使我们成为基督的扩大、延展和扩展的一部分。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和五旬节，这头四个节期都是关系到食物和吃，叫神得满足。但神的心仍然挂念宇宙中的穷人和外人，所以我们这些外邦的穷人也能在五旬节有份于成就在召会身上之基督的恩典。